《隋唐演义》续集69回，夏明王窦建德听说程咬金又回来了，真是喜出望外呀。他心里的想着，难道说真达成协议了？李密这个色鬼真想用玉玺换萧妃，要真那样，这个便宜我算捡大了。他兴冲冲迈步来到外头一看，果然是程咬金。程咬金一看窦建德出来了，老窦，这回我回来你能猜着八九不离十啊。李密同意了，我这个人有啥就说啥，这回祸患祸两头乐呀。嗯，我把东西带来了你看。屁话还没等坐稳的，程咬金把金镶玉玺就献出来了。窦建德眼睛一亮啊，双手接过金镶玉玺，左看右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国宝啊，历代相传能传到我手上，哎，这就说明我窦建德将来是真龙天子，我真能做皇上，哎呦美极了。这窦建德连北都找不着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说话算数，马上把萧妃交给你。来人，把萧美娘带上来。那儿去带人，程咬金就问，哎，我老窦啊，我就这么领回去也不行啊，你得准备宝马香车呀，叫人看着观之不雅。行行行，一切我负责。这面套车做准备，那面把萧妃给带来，有人扶着他上了车，把车帘放下。程咬金一想，我干这事儿太不地道了，这要张扬出去，瓦岗军都得把我给骂死，我算个什么人呢我呀。哎，好人难做呀，谁让我爱交朋友呢，帮忙就得帮到底了。他告诉窦建德，我说老窦，这事儿你要守口如瓶，不管到哪一天有人要问起这件事儿，你可不准说是我办的，你明白吗？一定，我一定守口如瓶就是了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。程咬金上了马，压着宝马香车起身回营盘，他这心里跟揣个兔子一样，奔奔直蹦啊，不敢走阳关大道，绕小路，哪儿背景走哪儿，偷偷摸摸回到营盘，不敢走辕门，从后边转着圈往里边走，终于回到寝帐了。老程回到屋里头稍微休息休息，急冲冲来见李密。说这话呀都晚上10点多钟了，李密如坐针毡，是坐立不宁啊，就盼着程咬金的信儿呢。一看老程回来了，赶紧迎上去，王兄怎么样？行了行了行了，这算了了你的愿了，买卖做成了。来人来人，带进来。有人搀扶着把萧美娘搀进寝帐，借着灯光李密一看，哎呦我的美人儿，哎，你可想死了姑家。您说这位脸皮有多厚，当着程咬金的面呢，他不管不顾过去把萧美娘就揽在怀中。这萧美娘是个荡妇，根本不在乎这个，哎呦，没想到死中得活呀，身子一软扎到李密的怀里，是痛哭失声啊。这两个人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，程咬金还坐得住吗？李密够朋友不啊，我可该做的都做了，往后就看你的了。老程一甩袖子回自己的帐篷。咱们长话短说， 李密当天晚上和萧美娘如期似交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，同床共枕。自从他得了萧妃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比得玉玺要高兴数万倍。李密一看，该办的事儿都办了，该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再在这儿住下去没意思了。第二天传旨，拔营起寨，兵退紫金山。为什么上紫金山呢？地势好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粮饷都在紫金山。在这头一步先到这儿安营扎寨。他这一兵退紫金山，其他的反王一看都在后头随着，今儿个这个来了，明儿天那个来了，陆陆续续也兵屯紫金山。到了现在群龙无首啊，那么将来这江山是谁的，还很难说，各有各的打算，各有各的主意。按下旁人不说，单说李密到了紫金山之后啊，每一天跟这小美娘都追欢取乐呀，形影不离呀。什么国家的政务、军国大事，全交给军师和大帅，他是不闻不问也不管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能说大家不知道吗？这风声就传出来了，满营众将为之哗然呐、啊！哎，各位兄弟啊！听说李密玉玺换萧妃呀、啊，好不容易得的金镶玉玺他不要了，他换了个臭娘们儿，你没看见吗？他连面都不露了，天天在寝帐里跟这个臭娘们儿寻欢作乐，这可太可恨了，真的，哟，这是可杀不可留啊，重色不重友，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呐、啊。这宝他作甚呢？我们瓦岗军怎么落到他手里头了？宝这么个酒色之徒还有什么前途、啊、就是众将义愤填膺，每当谈到这件事情，一个个是咬牙切齿，对前途都丧失了信心，说当初一个个满怀信心想要打江山，到了现在呀、啊，都是冷水泼头啊，干脆吧，每天咱就喝酒吧，纪律也涣散了，都是以酒取乐呀。哎呦，这一来可不好了，纪律这一松弛，当兵的难免不受约束，老百姓也算倒了霉了，有的士兵公开出去抢劫，有的赌博。虽然元帅三番五次明令公布军纪，也处罚了一批人，但是压制不住。你看，当国王的都这样，底下的人能听话吗？后来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，不行，不能迟延了，应当请示王爷，叫他改邪归正啊！长此下去，这还得了吗？数十年打下的江山化为一旦了，应该就要找李密，还没等找的时刻，这一天天还没等亮呢，就听紫金山四面八方炮号震天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嗯，怎么回事？报事的蓝旗官跑进来，报。报大帅军师可了不得了，西府赵王李元霸、李世民率大兵150,000包围了紫金山，把山口全给堵死了，指名点姓要求见各位王爷，说什么交出金镶玉玺他就退兵，如果不交出金镶玉玺他要锤震紫金山，杀咱们一个也不剩。怎么样，大祸来了吧？哎， 秦琼马上传令，在东山口开兵亮队。瓦岗军这一出现，其他的王子也带着心腹爱将排兵亮队。此刻天已放亮，往山口外头一看，兵似冰山，将似将海，是旗帆招展呢。往秀旗下定睛观看，为首领兵带队的正是傻小子西府赵王李元霸，在后头跟着他二哥李世民和骏马柴少。再看这李元霸跟个雷公崽子似的，手里端着一对擂鼓瓮金锤，是一马趟翻，正乐舞扬威。秦琼把马匹带住，跟徐茂公商议了多时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往前提马呼雷豹，来到李元霸马前。对面可是赵王李将军吗？李元霸把马也带住了，把双锤往左右一分，抬头看了看。我的昂是谁呢？那了半天是恩公啊，恩公啊，恕我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十一全礼，请你原谅。赵王不必客气，咱们都是朋友啊，你无缘无故带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围紫金山，所谓何故啊？你问我干什么呢？有话我就直说。你是知道的，谁都想得天下，谁都想做皇上。那我的看法，出来我爹李渊得配天地，有资格做皇帝，其他的人呢，都不配。你说不配是不配，那玉玺可落到你们这方面了。今天我是奉命而来呀、啊，不为旁的，就索取金镶玉玺。咱们好说好散，把玉玺交给我，我马上撤兵。如果压阿崩半个说个不字，这真要翻了脸。恩公啊，除了你之外，一个也不剩，我全叫他们死在我的锤下。你看那磕吧，说的还挺清楚。秦琼点了点头，我说赵王啊，实话跟你讲，玉玺没在我们手中啊，你别听传言，我们是得而复失，又没了，落在谁手我不清楚。你说话，我相信，不管落谁手，反正落到你们这帮人手里头了。不管是谁，在谁手里也得交出来，这行吧？你们谁手里有玉玺？快献出来！我数三个数，如果不献出来，我可要动手了啊！一、二。就见着李元霸那脸呢就沉起来了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两眼放出凶光，再看他背后的唐兵唐将，一个个舞枪弄刀，都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这十八路王的心里跟明镜一样，这颗玉玺落到夏明王窦建德手里头了，都知道玉玺换萧妃呀、啊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大伙甩脸刷都盯着窦建德，窦建德有点挂不住了。窦建德心说，哟， 他娘的真丧气呀、啊！李元霸呀，李元霸呀，你可是我外甥啊，我是你亲娘舅啊！难道说你不知道玉玺在我手里吗？你这赌着紫金山索要玉玺，那明明是跟你舅舅过不去。我看这样忍不下去了，我想眯着也不行，大伙儿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干脆我就说话吧。有道是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我怕你吗？你个混小子，你耍什么威风？窦建德想的是把宝马良驹花斑豹一提，手中舞动金背七星刀，吁，哎，先别数数了，李元霸舅舅在此。其实李元霸心里跟明镜一样，早就得着报告了，玉玺在他舅舅手里头。李元霸一乐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那傲了半天，亲娘舅，舅舅你可好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都是一家人啊！我说小子，听说你来要玉玺来了啊？对了，我奉我的爹爹之命来索要玉玺呀、啊，这事儿不能让人呐！舅舅，你搭腔是为什么？难道说玉玺在你手中不成吗？对了，孩儿啊，你说对了，这玉玺果然在舅舅手中。我不相信，你也得拿出来，我亲眼目睹。孩子，我能骗你吗？窦建德说到这儿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把玉玺掏出来。这玉玺他上茅房都带着，他怕丢了。在掌心一托，高高举起。元霸，你过目，你看看这是不是玉玺呀、啊？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，金乎乎的，谁知道是不是？哎，假如就是吧，就舅舅，你就把它给我吧。什么？给你？冲什么？凭什么呢？我舍死忘生得的金镶玉玺，你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给了你了，岂有此理！元霸呀，你马上收兵撤退，你回去见你爹，你跟你爹李渊说一说，你说玉玺没落到旁人手里，落到舅舅手了，咱家是至己的亲戚，等改日我跟你爹坐在一起，我们哥俩商量商量，这玉玺给他不给他，怎么个给法，那是我们老哥俩的事，跟你的孩蛋子毫无干系。元霸呀，你听明白没？赶紧收兵撤退了吧。刚说到这，李元霸眼睛就瞪圆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爱着这么多的军队从扬州赶来啊，你这两句话就把我支走了，没门儿！我告诉你，舅舅，你哎把玉玺给了我，咱是亲戚；玉玺不给，俺就是仇人。我认得你，我的双锤可不认识你。什么小兔崽子！你真是六亲不认呐！连亲娘舅你都不认了，我就不给你，你能把我怎样？你敢按说三个不给？你要说不给，我可真下家伙了。三个不给，三十个、三百个，我也敢说不给，不给，我就是不给。好啊，窦建德，你找死！再看李元霸。飞马舞动双锤，是直攻窦建德。窦建德一看排兵布阵，这么多人眼睛盯着呢，他的脸上也挂不住啊，抡刀变舵，结果这一刀正砍到擂鼓瓮金锤上的，他比李元霸怎么比？李元霸是本套书头条好汉， 力猛锤沉呢，刀一碰到锤上，揉下的刀就废了。朕的窦建德是膀臂发麻，哎呀，拨马想走，李元霸催马就把他撵上了，把大锤高高举起，你还想走？你给我再这么，手腕的一番锤砸下来了。窦建德双手抱着脑袋，咕噜从马上咕噜下去了，人躲开了，马没躲开，这一锤正好砸到马背上，啪，一下把马给砸死了，歇溜，马哀鸣了两声，四条腿一蹬，鼻子眼冒出血来。这李元霸再次把大锤举起，就要下手。窦建德一看，算了，算了，我保命要紧呐！我为了个玉玺跟他闹翻了，我就是不给他，他也得夺了去。哎呀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元霸住手，我答应给你也就是了。哎哎哎，这多痛快，你竟叫我费事，给我吧。哎哎，这窦建德没办法，横着心闭着眼睛，把玉玺往上一递，李元霸拿到手中，左看右看，不知道真假，拨马回归本队，直奔李世民来了。二哥，你瞅瞅，这叫玉玺吗？李世民拿过来一看，四弟啊，一点不假，咱的目的达到了，那就行。要真的，我就饶了他。这李密也在两军阵前嘛。李密心里头还高兴呢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们要得了玉玺，我要不换萧飞，今儿个我们也倒了霉了。你看这差价吗？李元霸谁惹得起？给他也得给他，不给他也得给他呀。看来倒霉的是窦建德呀，看来本王有先见之明啊。哈哈哈，他暗自庆幸。可窦建德叫人搀扶着回归本队，另换马匹不提，这李元霸还不撤兵，堵着伤口把大锤一晃，呆，你们都听清了啊，我爹得配天地，应该做皇上，你们都是他手下的臣子。今天我们得了金镶玉玺，这就是天意。既然有金镶玉玺了，我啊爹就是正牌的皇上。二话没有可说的。现在你们必须放下武器，跪在马前，双手投降，俯首称臣。谁称臣了，谁服了，就放你们过去。哪个不听，我叫你们即刻死在锤下。